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宋英宗继位，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，他十三岁继位，十五岁的时候立皇后郭氏，九年之后因为同郭皇后不和，在一次争执之中被郭皇后掌掴，于是将郭皇后废了，送入道观思过，后来郭氏在道观郁郁而终。另外有一种讲法说，宋仁宗对郭皇后念念不忘，打算迎接她回宫，但是被郭皇后拒绝，而宫中宦官首领严文应因为最初极力主张废郭皇后，严文应恐怕郭皇后回宫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将郭皇后毒死。宋仁宗知道之后，将严文应放逐去岭南受苦。咁讲，郭皇后死咗之后，宋仁宗改立开国功臣曹彬嘅孙女做皇后。曹皇后精明能干，将宫位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有一晚，有部分宫中宦官勾引贼党入宫放火劫掠，宫中非常混乱。曹皇后指挥可靠的宦官和宫女救火退贼，迅速安定局面。自此之后，宋仁宗对曹皇后十分尊重。宋仁宗好色，妃嫔非常多，其中以张贵妃最伶俐乖巧，甚得仁宗欢心。而张贵妃是在至和元年秋天病死的。宋仁宗虽然是妻妾众多，但是只有十三个女而没有王子。这件事在君主专权的时代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加上宋仁宗向来体弱多病，中年以后更加曾经中风，又曾经昏迷多日。病好之后不但行动不便，而且精神极差。这样的情况的确令到恭卿大臣非常忧虑。在嘉佑元年六月，宋仁宗大病初愈，谏官首领范振提出选择皇族子侄立为皇子的要求，但是被宋仁宗拒绝，而且将范振调去做司法工作。这件事引起其他恭卿大臣议论，翰林学士欧阳修、御史中丞包拯，以至宰相韩琦、文彦博、傅拔等等官员都纷纷上所请求仁宗早立皇子，但是仁宗都避而不答。到了嘉佑六年闰八月，新任谏官首领司马光认为不能够再拖延了，决定再请求宋仁宗早立皇子。司马光在嘉佑二年的时候任职滨州通判，他在滨州即是太原那里听闻范振、包拯等人上诉，劝仁宗立志避拒。司马光不顾自己官职低微，三次上诉请求仁宗接受群臣劝告，早立皇储以安天下之心。仁宗当然置之不理了。司马光出任谏官之后，因为谏官的职责是挑剔朝政错误、评论君主或者执政的过失、提出治国理民的正确意见，所以司马光决定旧事重提。
微臣知谏院司马光，参见陛下，叩问陛下龙体安康。
司马卿，朕的身体近来已经好转了，不过始终是精神不振。
那陛下应该小心调养，凡事切勿操劳。
是，朕知道。
陛下，微臣有一件事想向陛下奏陈。
司马卿有事不妨直讲。
微臣敢问陛下，四年前微臣在滨州通判任上 曾经三次上诉，唔知陛下仲记唔记得呢？
四年前，司马卿你三次上诉，朕记唔起啦。到底系为咗咩事呢？
系同范镇包请佢哋所提嘅事有关噶。
莫非是劝朕早立王子呢件事？
冇错啦，就是呢件事。陛下在位四十年，但是仍然未有子嗣。陛下好应该为咗宗庙社稷着想，及早喺宗室子侄之中选定贤能，立为王子。否则，万一有事故，必定会引起争端。四年前，微臣累及宗庙社稷安危，甘愿冒越职言事之罪，由兵州上诉，但是迟迟未闻陛下得任，微臣十分疑惑。
这件事朕是要细心考虑的。
陛下已经考虑了四年，好应该有所决定了。立志是关乎大宋的国运，陛下不能置诸不理。
司马卿，你的确是大宋的忠臣，
微臣愧不敢当。不过微臣恐怕王志未定，他日一旦有变故，闯出之间有人乘机援立外藩，从而专权误国，微臣身为谏官，职责所在，不得不竭尽忠臣向陛下陈述。
好，司马卿的意见朕交给中书省由宰相详细商议了。
谢陛下。韩相公，立王子的事似乎有眉目了。
没错，最近圣上经常向恭卿大臣查问前朝立子侄为王子的典故，看来今次君实卿你的功劳都不少。
下官只不过是尽谏官职责，但是我恐怕宫中有人阻挠。
听闻自从圣上得病之后，皇后娘娘亦都赞成选立王子。
如果皇后娘娘都赞成，咁就容易成事啦。
系，我韩琦身为宰相，一定要尽力说服陛下早定国本。
在司马光请求朕早立王子的奏疏，你看过没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已经看过了，未知陛下圣意如何呢？
其实朕早有此意。
陛下早有此意？
是。
那就真是社稷幸甚，宗庙幸甚了。
朕老了，有多病，国家是应该付托有人的。是了，韩卿，你心目中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呢？
立王子乃是国家大事，必须出自陛下圣才，群臣又岂敢妄自一语呢？
好，好。二十几年前，朕曾经收养过两个宗室小儿，后来他们长大成人，娶妻之后，都离开了宫禁。
有咁嘅事？
系细嗰个较为迟钝，但系大嗰个仲算聪明乖巧。
微臣敢问，大嗰位叫乜嘢名字？系出自边一房边一支嘅咧？
佢叫做赵忠实，今年30岁。佢祖父是太宗皇帝的第四仔襄王元分，佢父亲是伯王允让，都已经过世了。忠实的妻子高氏是皇后大子的女儿。
哦，那赵忠实又的确不错，不过迎立皇子事关重大，恳请陛下今晚仔细考虑，决定之后明早吩咐中书省公布天下。
嗯，好。
公子，公子，圣上又派侍者嚟接公子你入宫啦。
又有侍者嚟接我入宫？
系啊，
唉，我唔打算做王子啊。
啊，
周先生，劳烦你再替我写奏章推辞。你话我一向身体虚弱，不能入宫，事后圣上娘娘咁讲呢？
公子，你已经推辞咗十几次啦，今次。圣上派人抬轿嚟接啦！
唉，无论如何，我唔可以做王子嘅。
公子，你年幼嘅时候喺宫中长大，圣上知道公子你贤能，恭卿大臣知道公子你谦恭有礼，然后至决定立公子你做王子嘅。你屡次推辞，未免太决绝啦。何必呢？
唉，周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一再推辞，其实是想避祸啊。
避祸？点解啊？
唉，宫禁森严，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入宫之后难免受制于人，那我又何必送羊入虎口呢？
唉，公子你言重啦。宫中固然是权势之地，但是公子你以王子的身份入宫，名正言顺，他日继承大统就是大宋的天子，还有哪个敢加害公子你呢？况且圣上立公子你做王子已经公布天下，如果公子你执意推辞，圣上一定另有打算，改立其他人做王子嘅。万一呢个人认为公子你对佢有所妨碍，咁公子你同埋你嘅家眷就难保安然无恙噶啦。
点解我想唔到嘅呢？
公子。你仲系听从下官嘅劝告入宫谢恩啦？
嗯，俾周先生你一言惊醒，好啦，咁我答应入宫啦。
好，咁就最好啦。
人嚟，
在
立刻叫夫人同埋几位小公子收拾随身衣物，其他物件一概唔准带入宫。
知道。
仲有，我只系带呢几箱书籍入宫。其他物件一概留低。我入宫之后，你哋每日要将屋内外打扫干净，准备我翻嚟。
奴婢遵命。
嘉有七年八月，赵忠实听从王府教授周孟阳的劝告，接受王子的身份，改名做赵柱，携同夫人高氏三个十几岁的仔赵仲针、赵仲明、赵仲确入宫。八个月之后，即是嘉佑八年三月，宋仁宗赵征一病不起，死的时候是54岁。赵柱以王子身份继承帝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宋英宗。正如赵柱入宫之前所预料，他在宫中缺乏权势基础，而宋仁宗的曹皇后名义上是英宗的母亲，所以被尊为太后。另一方面，曹太后又是英宗外母的妹妹，英宗继位之前已经对她十分畏忌，而曹太后为人精明机警，无论宫中或者朝廷的事都插手干预，而且时常引经据典裁决大事。英宗性格倔强，他在曹太后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事事依从，身心受到严重压抑，终于在即位典礼之后四日患病，精神恍惚，举止失常。有一日，宰相韩琦入宫问病，
微臣韩琦叩问陛下玉体安康。
皇帝，韩相公入宫问病，你怎可以不理不睬的呢？
问病？好，好，
请陛下保重啊。
唉，忽然间又会傻傻戆戆咁，系啦，应该食药噶啦。人嚟，喂药。
真子，请陛下食药啦。
我唔食，唔食啊！
唔食药点得噶？
太后，不如由微臣劝陛下食药啦。
好，咁劳烦韩相公啦。
不敢，请陛下食药。
唔食啊，唔食啊！
哎呀，太失礼，太失礼啦！皇帝，你打写碗药，你睇下。连韩相公的朝服都整湿晒，哎呀，真系太失礼啦！
请太后息怒，圣上只是无心之失啫。
韩相公，你要为国事操劳，又要侍奉皇帝食药，太难为你啦！皇帝竟然全无体恤之心，嘿，太过分！人嚟，立即赏赐韩相公一套新朝服。
真子，
微臣不敢当。不敢当。
咁韩相公即系怪责皇帝嘅啫。
太后，圣上有病，神志不清，然后言行举止有失当之处，微臣又岂敢责怪呢？微臣恳请太后体谅圣上。
唉，
朝服呈上。
韩相公，请换个朝服啦。
微臣不敢接受。
仲针，你过嚟。
是。
你父王整污糟了韩相公的朝服，你替父王亲手将这套新朝服递给韩相公。
孙儿遵命，请韩相公接受。
王子殿下，微臣岂敢，岂敢。太后，请太后听微臣一句话，微臣然后只敢接受赏赐。
韩相公请讲。
太后，微臣韩琦与欧阳修、曾公亮等五六个书生，奉先帝为诏，辅助新天子掌管朝廷政务，而天子在宫内的起居就全赖太后照顾。太后是天子的母亲，天子万一有事故，太后你实在难辞天下臣民责备。
韩相公，你讲什么？
母慈子孝，宫中自然会和洽。
当 当然，当然啦。皇帝的身体不好，我身为母亲，当然关心皇儿噶。
咁就最好啦。只要太后关心圣上的身体，使佢少受困扰，放开怀抱，安心静养嘅话，咁不出几个月，圣上一定会康复嘅。
嗯，韩相公都讲得好有道理。
唉，韩相公，上次嘅事，朕实在太失礼啦。
陛下有病，内心烦躁，稍有失礼是难免的了。近来陛下逐渐康复，微臣可以放心了。
韩相公，朕能够康复都是全靠你的。
微臣何功之有呢？
韩相公，朕患病之前，太后实在对我太苛刻了，她对我毫无慈爱之心，我真是无法忍受。
陛下，母慈子孝当然是最好不过了，但是倘若父母未尽慈爱之心，那为人子女亦未尝不可以尽孝道的。从前帝信的父母凶顽，帝信仍然能够尽人子之道，终于令天下人感动，名垂千古。陛下对太后抱怨，为什么不先反躬自问，有没有对太后恪尽臣子之礼呢？
韩相公，你说得对。自从韩相公你规劝之后，太后已经不再督责朕的言行举止了。
太后圣上能够母子谅解，真是国家之福了。
曹太后、宋英宗母子之间的冲突，在韩琦、司马光等大臣尽力规劝之下，终于化解。自此之后，曹太后还政给英宗，甚少干预政事，在宫中养老。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，是宋朝在位期间最长的皇帝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由宋朝开国到宋仁宗末年大概100年的情况。宋朝承接五代十国乱世，宋初的执政者鉴于五代地方藩镇将领专横，实行中央集权、强干弱支的政策，将地方的兵权、财政、任用官吏等权力收归中央政府，又将事权分散，防止官员独揽大权。这样的做法的确矫正了不少五代时候的弊病。五代末期，中央政府逐步建立一支强大的禁军，宋朝的禁军直接由皇帝控制，因此有强大的武力兼并南方的割据政权，将南方的财富输送去中原，巩固中央政府。这些都是宋初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宋朝虽然矫正了不少五代时候的政治弊病，但是仍然保留了不少五代的制度和习惯。在南方人看来，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令经济繁荣的南方比较吃亏。到了宋仁宗在位后期，宋朝的政治积弊逐渐显露，包括众民轻武、边防不稳、拥兵拥官太多、行政效率低、财政困难，尤其是地方政府财用不足等等，令到不少来自民间的士大夫，尤其是南方的士大夫感到不满，提出改革。因此和维护原有政治秩序的保守官员有所冲突，于是演变成为党争。